现在在下面说观甚深缘起真实意，这下面就说这个开悟的事情。那么这是啊，依据般若经，依据龙树论，依据啊龙猛菩萨的诸论呢，表示诸佛法的真实意啊，这就是开悟的事情。开悟的事情呢，要初开始的时候是学习，学习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证悟了，名字为开悟啊，应该是这么说。这一科里边呢，分五科，第一科呢，立志宣说甚深意啊，就是为我们宣说甚深意。当然这是谁？就是本论的作者啊，这个月称菩萨啊。是如彼通达甚深法，这个彼是谁？就是现前地啊，第六现前地这个圣者啊，他所通达的第一地这个甚深法，那他是圣者啊，圣者他所通达的甚深法，我们是个凡夫，这个我们很难明白，说我们可以按照文字用嘴来说，不是的，他所通达是离文字相的，是我们用嘴说这是不及格的啊。这个就也并且我们也很难明白他的甚深法啊。依于经教即正理，所以说我们可以讲，可以学习啊。我们学习呢，怎么办呢？根据佛菩萨讲的经教，佛菩萨经教即正理，这个经教是文句啊，正理是文句里边所显示的道理，一个能权，一个所权啊，还是这句话，一个教，一个义，义就是正理。我们根据佛菩萨的教和义来讲解这个现前地菩萨所通达的甚深法，不是这好了吗？就可以了吗？不行，我们还是不大容易，我们佛菩萨经论里面说的话我不大容易懂，我们还是不及格啊。那么怎么办呢？如是龙猛诸论中随手案例经常说，说这个甚深法经论里面的教和义啊，要根据，要学习龙猛诸论，龙猛菩萨他著作的诸论，我们学习他，学习龙猛菩萨的思想。随所案例经当说，随顺龙猛菩萨所案例的教义，我们根据他说的来宣扬这个现前地所通达的甚深法，这样子我们会好一点，可能会好一点啊。这是这个月称论师啊，他这样讲，就是他讲的话都是根据龙猛菩萨说的话说的。这个龙猛诸论中啊，这句话呢是跟这个中哈巴大师啊，他说龙猛就是龙树，就是大智的论的作者啊。而这句话呢，就是根据楞伽经上说的，楞伽经有提到这件事啊。但是我们的印顺老法师呢，他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说那个楞伽经说那个龙猛菩萨是唯识学者，不是这个中观学者的龙树菩萨，这是大家的看法不一样啊。但中阿巴大师他因为那就是龙树啊，也有翻为龙猛，也有翻为龙树的。不过是这个楞伽经说那个龙猛菩萨呢，是得无生发言，他往生阿弥陀佛国去了，是的，这样子哈。这样说，不管是啊大智度论的作者也好，或者另外的唯识学者名为龙猛，都是圣者，都不是平常人啊，我们都可以信赖的哈。随所案例经常说啊， 这一科里面，姜才说了，观甚深缘起真实一分五科。第一科，就是学习龙猛诸论来宣扬这个甚深意啊。前面这四句，这一个颂是这个意思。现在这下面第二段呢，可说深意法器，就是你宣扬甚深意，为谁宣说呀？你给谁讲着来讲这个甚深意呢？说这句，表达这个意思啊。要欲生为闻空性，要欲生为闻空性，内心烁烁发欢喜，游兮人生泪流注啊，周身盲孔毛孔自动数啊，鼻身已有佛慧种，是可宣说真性气，当为彼说圣意地，其圣意相如下说啊。说要一生为闻空性，要是这个人呢，他是没有得圣道，他也不是加行加行位的菩萨啊，他是在知量位，或者说是啊，还没有相信佛法，或者已经相信佛法，但是还不是太明白什么是佛法，就是这一个凡夫的境界啊。要以身位闻空性，听闻你为他宣说甚深的第一地的时候呢，他的反应是什么样呢？说内心烁烁发欢喜，他听闻了这样的缘起性空的道理啊，心里面得大欢喜啊，一次又一次的发欢喜心。好，游兮人生泪流注，说这位啊，这个一生为的这位佛教徒啊，听闻了这样的佛法，心里面非常欢喜啊，欢喜到什么程度呢？人生泪流注成这个泪数行下流泪了啊，周身毛孔自动竖，不但是流泪啊，他周身的毛孔都竖起来啊，都有很多的感动啊。鼻身已有佛慧种，这表示什么意义呢？表示这个一生这个凡夫啊，他的身体里边呢，他的舍受行识是里边呢，他的身心的里边呢，啊，很深的心里边啊，已有佛慧种，就是前多少生啊，已经栽培了佛的智慧种子，可以得无上菩提的种子，他有这样的善根的人呢，啊，是可宣说真性气。这个人有这样的，以前有过这样的栽培呀，所以他现在再闻这样的妙法的时候，他就会有这样的反应。这样的人呢，是可宣说真性情，可以为他宣说第一地，他可以，他是个载道之器，是这样的。当为比说圣义地啊，应当为这个人宣说不惹法门啊，就是圣意地啊。其圣意相如下说，这个圣意的相法是这里先不讲啊，他下边会说的。那么这是啊，这个月称论师啊，他要宣扬圣意地的时候，他先说这么两段啊，先要说根据龙树菩萨的思想宣扬这个第一地啊，然后再说接受这个法门的人的相貌是这样的啊，是这么说。但是这个我这么想，说是我们呢，也没有说烁烁欢喜，也没有流泪，我们也毛孔没有，也没有竖起来呀、啊。但是我们心里面也能够平静下来。很诚意的学习，那也表示啊，彼身已有佛慧种，也可以这么说的，也可以这么讲啊，可以这么说。彼气虽生诸功德， 常能正受诸境界，勤行布施修悲心，并修安忍为度生。这下面是第三课，是说后引发功德，就是为这个有善根的众生啊，宣扬了这个第一谛以后，宣扬这个无般若无相法门之后啊的现象，它会引发出来这么多的功德的。是彼气随身诸功德，是那个有善根啊，有佛慧种子的那个波陀伽罗啊，随身诸功德，听闻了这样的妙法之后呢，他能够啊引发出来很多的功德，很多的善法出来。什么样的善法呢？是常能正受诸境界啊，他常能够能够受，能在善知识那里秉受戒法啊，或者受善规五戒，或者是受必修戒、必修尼戒，或者受菩萨戒。受戒以后呢，他能够守护不犯，所以安住境界。那么这就是一个反应啊，说一切法空，但是他能受戒，这表示他对空义的理解非常的正确。要是我们对空义的了解不够，因也空，果也空，我做恶事也是空，何必受戒呢？就是有这样的问题啊。的确是我们学习佛法，的确人的思想不同，大家同时学习这样的佛法，但是有人其思想那样，有人思想是这样子啊，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位呢，常能正受住境界，勤行布施修悲心啊，他不但是能受境界，安住境界啊，不敢做恶事，这是一样功德。另外呢，勤行布施，他还能够随自己的因缘啊，随自己的可能，他还能够学习布施的功德。学习布施功德，这里边就是也有慈悲心的关系，也是为了他知道学校修修圣道太贫苦了，学习圣道也有困难。太贫苦的时候啊，你要常常为生活去忙，那么就没有时间学习圣道。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你要随顺因缘呢，你要修学点布施，学点布施，学点布施嘛，就使令自己将来呀，这个福报多一点呢，你有暇，你有时间可以修学圣道。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勤行布施，勤行布施啊，经论上说呢，就是我每天吃饭呢，我曾经说过哈，就是每天吃饭最好是素食，以这个饭和菜就供佛，这就是布施。但是供佛的时候，你要心里观想啊，佛菩萨阿罗汉都就在这里，在虚空里边呢，你要这样观想释迦牟尼佛放大光明做百宝莲华啊，观世音菩萨也在这里啊。我们中国佛教传统的主这个这些大德给我们功课本上写出了那个供佛的那个仪轨呀，就是供佛供菩萨，没有阿罗汉。我的想法还应该供阿罗汉，阿罗汉是圣人呐，不是凡夫，是莲普天呐，应该供阿罗汉哈。加上尊者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哈、尊者须菩提、尊者摩诃迦摄哈、尊者阿难尊者呀。这都是阿难尊者对于佛教的贡献非常大，好，所以应该加上阿难尊者，好，宾陀罗尊者 是应供的，也应该他还没入涅槃嘛，所以应该也供养他啊。一切声闻缘觉得道贤圣僧，也供奉。这样子啊，得大福德。在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上说，佛在世的时候你供养，佛灭度后供养，你能够去恳恳的供养，和佛在世一样，这是得大福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便法门。所以勤行布施啊，修悲心啊，修悲心呢，就是也要长养自己的慈悲心。啊，你要想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要非要有大悲心才可以，要饶于一切众生。我那天曾经讲过，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要有一个仪轨的。我们通常说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四句话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消，佛道无上誓愿成。我们诚恳地念这四句话，也就是发菩提心。但是我那一天呢，我念的那个念出来的那个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仪轨，是根据《显扬圣教论》上说的。那个文也很好，好，我曾经说过哈。所以发悲心，发大悲心呢。这个发悲心呢，也随顺自己学习佛法的程度而有深浅。我们不断的学习佛法，我们的智慧逐渐的增长，那么你发的悲心呢，也因为智慧也逐渐的增长，不是一样的。初开始的时候，我们对佛法的学习很肤浅的，我们发的悲心呢，也就随之是肤浅，但是是了不起的事情，是应该这样学习啊。好，所以勤行布施修悲心啊，并修安忍为度生，并且也应该修修这个安忍，安忍就是忍波罗蜜，忍波罗蜜第一个是耐怨恨忍啊，就是人与人之间呢、啊这些事情呢、啊、很难是完全能够如自己意的，你一定也要忍，不要斤斤计较，不要斤斤计较，凡夫是这样的，不是圣人嘛，就是这样的，你不必一定要计较、哦、另外呢，我相信这个安忍里面也有个安受苦忍。安受苦忍是什么？就是你用功修行的时候也很辛苦啊，我们没得到味道地定，也更没有得到初禅呢。我们在欲界定的时候，你静坐的时候腿疼，静坐腿疼这件事要忍，但是叫安受苦忍呢、啊。说我不静坐，我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也要忍呢、啊。你也不容易啊。你要把我说，我也不去看电影，我也不去这个不去那，把那事情放下，你心里真能放下吗？也要忍。啊，我安心那个在这念佛，这也要忍呐、啊。示范在佛法里面栽培善根呐、啊，你要忍啊，你拜佛也要忍，念佛拜佛念经，你欢喜念咒都要忍啊。使令个这个忍就是放下其他的尘劳的事情，不能完全放下，我放下两个钟头可以吧？这两个钟头内忍住，就是安心的念的。念咒也好，拜佛也好，静坐也好，都要忍，这就是安受苦忍哈。另外一个地刹法忍呢，是更重要了啊，那就是学习般若波罗蜜，你才能有地刹法忍啊，会思维地义地，思维人生如梦，要这样思维啊，你的智慧就逐渐会高起来啊。这就是。是病修安忍为度生，你常常的修这几种忍呢、啊，你的智慧逐渐就会增长广大，你就有能力广度众生。度化众生是有智慧的呀，是要有智慧才可以呀、啊，你的智慧是不能度化众生的呀。 这个学习佛法也要智慧，广度众生也要智慧，这个智慧非常重要。所以为利饶益一切众生，你要栽培这些善根。好，善根回向大菩提，福能恭敬诸菩萨。善根饶益，善根回向大菩提，我们能够常能正受住境界，是戒勤行布施，修悲心，并修安忍为众生，这些都是善根。好，我们这上面戒这个施，一个悲，一个忍，这其中还应该有个慧，就是学习佛法这个这些善根呢，回向大菩提，你要栽培这些善根的时候啊，你一定最后你要有举行这个回向的这件事，这个仪式哈，就是愿以此功德得无上菩提。因为你要不回向的话有问题，因为我们没得圣道，我们的心常常到五欲那去，我们的心到五欲那里去，到五欲那去就是回向了啊。你做的功德就是到五欲那去，就是愿意得阴天的福报啊。我们佛教徒有回向的事情，社会上的人他们哪知道回向的事情，他们也会做很多的善事，那他们好像没回向，其实也是回向了啊。他愿意住好的房子，愿意买好的车，那就是回向了啊。愿意有好的朋友，那都是回向啊。所以现在佛陀啊，大慈悲大智慧啊，要改变一下。这回向是这个两个字有意思啊，叫回转我们原来的意愿。我们原来的意愿就是希望我们的欲特别丰富点啊，特别美一点，这是这样子吗？这样子啊是不能够得大解脱的呀，是不能解脱生死大苦的呀。所以要回转这个方向啊，要到无上菩提那里去，要到地狱地那里去，就是回向，是这样意思。之后我们呢，我们是这个到现成的文具念一遍的也是好了，但是你应该有诚意，那才有回向的意义，有回向的作用。如果没有诚意不行，是不可以的。好，说善根回向大菩提，我愿得无上菩提，就是你这个愿呢能领导你的功德向无上菩提那里去。说这样子到无上菩提啊，是很久远矣的事情啊，我们还是希望阴天福报得到一点好。你放心，还能得到阴天福报的。没得到无上菩提之前呢，你做这些功德还得阴天福报，因为你不能到你心里面有这高尚的意愿也到无上菩提去，那是三大阿僧期间以后才得无上菩提。是这个三大阿僧期间你在哪里？还是在阴天这里吗？可是你做了这么多功德呢，就是这些功德先得阴天福报，也最后得无上菩提。说那么我不回向也可以，不回向就不能得无上菩提，只是阴天福报。所以还是回向好，但是阴天福报还没失掉，你看有多好。所以是善根回向大菩提，福能恭敬诸菩萨。这句话也很重要哈，福能恭敬诸菩萨，这有两个意思哈。因为啊，这入中论、月称论是大乘佛教学者啊，他宣扬的也是大乘佛教的法门。所以我们要是学习这个法门的时候，不是我一个人嘛，一定有很多的同僚，很多的同僚学习大乘佛法啊，你都应该恭敬。说那个人呢，他都是表面上是那样，实在不是的，你也应该恭敬，也恭敬。有什么呢？因为因果嘛，他现在学习了大乘佛法的这样无相的法门，他也是发了无上菩提心呢，虽然还有其他的呀，有一些污点的，但是这个人决定得无上菩提，所以还是应该恭敬的呀， 因为他栽培善根，就像作恶业会的恶报，你现在佛法里栽培善根，决定得圣道，决定得无上菩提，你就从这一点应该恭敬他，还是应该恭敬。我感觉就我们凡夫啊，容易挑别人的毛病，是什么的？佛菩萨他怎么看呢？佛菩萨当然也看见是这个众生啊，就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他主要看这个众生有善根。佛菩萨就知道，佛菩萨就注意说：“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就是这个有善根的时候，佛菩萨就注意这个人了啊，就是尽可能尽可能的呀，帮助这个人呢，叫他有成就。佛菩萨就会做这件事了。为什么会做这件事？因为他发无上菩提心了，栽培善根了，他有成就。所以说没有栽培善根呢，完全和佛法没有一点栽培没有的人呢，佛菩萨也是注意，但是没有办法帮助，不能帮助的。这个我说一个故事吧。这个有一次，释迦牟尼佛到须弥山下，在那里坐。坐这时候有什么事情呢？这金翅鸟啊，从海里面呢，捉住一条龙啊，捉住一条龙吃。这个金翅鸟吃龙的时候，先从尾巴吃，先从尾巴吃。这个金翅鸟在吃这龙的时候啊，这龙的头在那边就看见佛在那里坐，发欢喜心。他这一念欢喜心呢，死掉了以后就来到人间，来到人间就出家了，做了个比丘。佛度化这个众生，没有说把这个金翅鸟驱逐了，叫他不要杀这条龙，佛没这样度。佛就是坐在那里，就是加持这个龙，叫他临死的时候发欢喜心，这样度化他。这样度化他，他弃舍了龙的果报，来到人间得到人身。得到人身，因为对佛有欢喜心的，所以来到人间以后看见佛还生欢喜，就出家做比丘，得阿罗汉。所以佛菩萨度化众生和我们人想法不同啊。所以这个地方生恭敬心，就是佛就是因为这里有善根呢，就这个地方可以恭敬，可以恭敬的。所以是常能恭敬诸菩萨，就是浅白一点说呢，就是我们现在这凡夫菩萨应该恭敬，这是第一。第二，这些大菩萨啊，他们是不起灭定而现诸为一啊，在十方世界现身说法广度众生，我们对他要生恭敬心。怎么？这恭敬心，这表这里面有什么意思？就是对这个阿罗汉有差别。和阿罗汉有差别，阿罗汉我们也是恭敬啊，但是他要入无余涅槃了啊，他就不管众生的事，他不管了。我们要再说一句话呢，就不好听了啊。无量劫来啊，我们的父亲母亲啊，很多的好朋友还在这里流转生死啊，他不管了，他入无余涅槃了。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啊？所以这个菩萨的伟大，菩萨不入无余涅槃，所以说我不是没得圣道，但是能发无上菩提心更是伟大。所以是福能恭敬诸菩萨，这样子哈，就是我们初发菩提心学习佛法的人呢，因为烦恼多呀，容易生高慢心，现在不要生高慢心，生恭敬心啊。善巧深广诸大事啊，见次当得即喜地啊，这是第四课啊，第四段呢、是劝我们这些有善根的人要学习佛法啊。善巧深广诸大事，见次当得即喜地啊，我们出发心呢、我们要善巧的呀、学习深广的第一地 第一义又深又广啊，也就是般若法门啊。学习这个深广的这一切的真切因，诸事书就是发无上菩提心，学习佛法而还在凡夫的时候，凡夫的地位还没得圣道，这些人呢，见次当得即喜地啊。如果你继续的常能够啊，脾气随生诸功德，常能正受诸境界，勤行布施修悲心，并修安忍为度生，善根回向大菩提，福能恭敬诸菩萨，你能这样子啊，学习佛法，栽培善根呢，逐渐逐渐的，你就可以到了即喜地，可以到达这里。从我们前面学习过的初欢喜、初寂一点的、肉的、三发光的，啊，这个次第，我们看出一件事啊，不一定非要得四禅才得即喜地，在未到地定也可以得无生方言的，所以也不是很难的啊，不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要努力的。我昨天说过，努力的一点呢。去修小止观，多静坐，得未到地定，在未到地定里面修四念处，可以得无生法眼的，那么就是到了即喜地了。这件事，当然这个地方呢也有问题，有问题。我们大喊，我没时间呢。我要到阿贝斯最少要8小时，也可能加班的要10个钟头，那我哪有一天还有时间？学习佛法呀，啊，你叫我静坐都没时间嘛，就是这一问题啊。这个问题你要思维呀，我昨天也说了啊，世界上的荣华富贵呀，不是真实令人快乐的。我有一次看见报纸上的金庸，他说你现在为什么把你的事业让给别人？他说世间的财富太多了，赚不完赚的。就是好了，到此为止了。哎呀，他有这么个意思。这个就是要放下一点，我们才能够啊，在佛法上有时间栽培善根。你要真是这样栽培呢，你就有希望得无生法眼的。你要不做这件事，那就是不能。啊，你不做这件事。你知道了，但是不肯做，不肯做那就是不能成就。我昨天说那个佛是对一个年纪很老大的一个夫妇，佛说他要肯努力啊，不要懈怠，他今天是个大富翁，就是因为懈怠就是主乞丐。佛说他要在佛法里肯努力，他现在是大阿罗汉，就是因为懈怠一无所成。这就看出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你要努力就能成就，你要懈怠就什么也不成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是见次当得即喜地啊，就是你要努力，你就可以得无生法眼，是这个意思啊。丘比者应闻此道啊，应闻此道啊，求比者应闻此道啊。所以啊，这前边啊，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希望得圣道的啊，得圣道。但是你要有意愿，求比，这个求就是愿的。你有这样的意愿，想要得即喜地，想要得无生法眼，应闻此道，你应该努力地学习无相的般若法门。你要努力的学习呀、啊，你的思想逐渐的就会改变，逐渐的改变，逐渐的努力，你就可以成功。所以是求比者应闻此道。我再说一句闲话哈，说这个印顺老法师哈，我说出他的名字来了，但是不要紧哈。他说呀，社会上的人呢。啊，为了荣华富贵啊，这个干劲儿十足啊，不得了，拿出这里，尤其是竞选的时候，这个力量啊，吃奶的力量都拿出来了。 说我学习佛法的努力的精神不次于他。印顺老说是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我在这上看见印顺老说这句话，在其他人看不见这句话。我学习佛法的努力的精神不次于他，不次于这些人。为社会上求名利，用出那么多的劲头来，我学习佛法，我用的精神不次于他。所以他今天有这么高的成就。要是我们佛教徒啊，不要说百分之百呀，能有50%以上的佛教徒肯努力，我们今天的汉门佛教应该是非常兴盛的，应该有圣人在出世，应该是这样。因为我们佛教徒多数不愿意努力，不愿意努力，也不愿意努力的原因在什么原因呢？当然他自己的懈怠有关系。另外，佛教徒的环境太好了，啊，太好的原因就是一些居士肯护持的关系，所以佛教徒的出家人的环境很好，就是没有压力。我这样很好吗？何必这脑袋疼啊？我读书头疼啊？何必呢？是这样子。当然我说这个话，应该向好处想，估计不要向其他处想。好，这是求彼者应闻此道。好，这是啊，这是第四课。好，这是个下边就是第五课了。第五课以后就是宣说缘起真实义。好，宣说缘起真实义呀，比较复杂了一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明天从这再讲。现在就是算是五点钟到点了啊，记好了，我今天讲到这里啊。